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西方媒体报道，国防部长李尚福正被调查，
他是否真的正在接受调查？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敦促全面制裁华为和中芯国际，香港民主党公开呼吁港府保持香港之独特，
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好，希望慢慢寻求开放，
保持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
中国严禁一对一家教，政府害怕什么？
教育主权是只能由政府来把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志远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解放军军机军舰近日加大扰台力度。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辛格9月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国防部会持续监视印太局势。
Well, we certainly are continue to monitor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Indo-Pacific.
他并表示，不希望中国在该地区参与或寻求冲突。台湾国防部周四宣布，在过去24小时内侦察到共机68架次，其中逾越海峡中线的有40架次。有关中国火箭军的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在星期五9月15号刊登的一篇通讯中，相当罕见地谈及解放军火箭军某部在部队战斗力建设中存在短板弱项，而某部党委领导亲赴部队演训一线，通过调研解决部队发展难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9月14号对莫斯科驱逐两名美国驻俄使馆人员发表声明时说，这种对美国外交人员的无端驱逐是毫无根据的。
This unprovoked expulsion of our diplomatic personnel is wholly without merit.
他同时宣布，美国将对超过150名与俄罗斯亲乌有关的个人和实体施加制裁，并任命前商务部长普利兹克为乌克兰经济重建特别代表。目前刚刚在远东地区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9月15号前往索契，与俄罗斯另一个盟友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举行会晤。而当两人谈及普京与金正恩的峰会时，卢卡申科提议明斯克、莫斯科与平壤可以恢复盟友关系。中国政府星期五9月15号宣布，将对美国两大国防承包商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实施制裁，理由是这两家公司参与了美国政府上个月宣布的最新一笔对台军售。周四9月14号，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资深共和党议员敦促拜登政府加强打击华为和中国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中芯国际，因为据信华为已经开发出一款拥有最先进芯片的智能手机。台湾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李延鹤三月底于上海遭秘密拘捕后，至今音信全无。位于台北的声援富察联署工作小组9月15号呼吁四位台湾总统参选人重视两岸交流激增的风险，并要求各阵营提出具体解决之道，让台湾人民免于恐惧。中国官方周五9月15号公布的工业生产、社会零售、服务业生产等一组新的经济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低迷的经济状况有所恢复，但是房地产业危机并没有缓解。专业媒体认为，它可能会威胁到中国当局为稳定经济做出的努力。美国和印度上周公布的被认为替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建设方案，对沿线国家可能意味着更好的交易。在本周为纪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而在香港举办的一次论坛上，许多人对美印方案持欢迎态度，认为增加竞争对各方有利。中国将猴痘作为 与新冠病毒同等级别的疾病处理。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2023年9月20号起，将猴痘纳入乙类传染病进行管理。宇宙。
好，我们谢谢志源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西方媒体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接受北京调查，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9月15号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经受到北京当局的调查，这是北京军事和外交政策精英阶层出现动荡的最新迹象。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陆阳。
一周，据报道，三名美国官员和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已经对李尚福的失踪得出结论，那就是已经两周未公开露面的李尚福已被解除国防部长的职务。了解情报的人士没有透露是什么导致拜登政府得出结论，对此白宫没有发表评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拒绝置评。在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不止一位记者向毛宁提出了有关李尚福的问题，其中法新社记者问道，
我对此有两个问题，第一，李尚福为何缺席上周在越南的会议，第二，他是否真的正在接受调查。
毛宁是这样回答的，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
美国驻日本大使伊万纽尔星期五在社交平台 X 上发帖写道，第一，已经三周没有看到或听到国防部长李尚福的消息了，第二，他没有出席越南之行，现在他缺席了与新加坡海军总长的预定会面，因为他被软禁了。伊曼纽尔并引用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句话，丹麦有些东西已经腐烂了。路透社星期四援引越南官员的话说，李尚福因健康状况突然取消上周与越南国防领导人的会议。在前中国外长秦刚7月被免职之前，中国外交部曾解释他是因为健康问题取消行程。李尚福最后一次出现在北京是8月29号，在与非洲国家举行的安全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两个月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免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两名高级将领的职务，该部队负责监管中国迅速扩张的远程导弹和核武器库。北京对李尚福据称的调查引发了人们质疑习近平针对中国武装部队所开展的反腐败运动的效力。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前中央情报局中国军事问题高级专家韦宁德表示，如果国防部长和火箭军领导人被免职是因为贪腐，这表明习近平选择高级官员的审查程序存在严重缺陷，并表明尽管习近平进行了长达10年的反腐败运动，但是腐败在体制内仍然很普遍。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项目主任葛莱伊表示，李尚福的免职可能有助于美中军事关系，因为消除了中国坚称会阻止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面的障碍。他补充道，我不认为这会质疑到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但是他应该提醒人们体制中存在着多少腐败现象。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西方媒体称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接受北京调查，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香港民主党发建议书，要求港府保持香港独特性，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特首李家超将于10月底发表任内的第二份施政报告，而与此同时，香港最大反对派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发表了针对施政报告的建议书，呼吁香港政府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 下面是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
汤慧云你好，民主党为什么会建议港府必须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呢？
对，因为就是说经历三年的疫情之后啊，其实香港的经济的复苏是不如预期的，就是说香港现在就是面对一些人才外流啊，资本还有消费力也就是外流的一些的问题，所以民主党认为呢，就是香港政府最近主力推动的所谓的夜经济呢，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所以就是民主党是觉得说，就是政府是必须要保持香港的竞争力还有独特性，因为呢就是香港是独特性是在于说作为就是中国跟就是国际交流的一个桥梁，而民主党也是发现如果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地位消失的话，就是香港的那个竞争力还有吸引力都会大减，然后失去了本身的独特的优势，因为就是民主党是觉得说主要是因为香港政府非常的重视要跟大湾区去融入，可是在这个融入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会慢慢的让香港的那个无论是居民啊或者是经济的动力反而是往北去移动，就是说香港居民现在北上消费好像比留港消费更是活跃这样子，所以民主党尤其是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在记者会里面就是说
大湾区的发展或者要去做一些融合啊，要去做一些的互相的合作啊，咁呢一个咧我哋都
大湾区的融入是一直在进行当中的，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融入过程里面香港的一些独特的优势损失的话，他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融合就是一个失败的融合这样子的。嗯，志远。
那么这个民主党认为所谓独特优势在哪些地方呢？
对，然后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是觉得说香港独特的优势是在于香港要保持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去保持香港独特的优势在于什么呢？在我们的眼中呢，就是其中一样东西，就是要保持香港是一个自由开放，
让香港的市民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做一些创作，而且发挥是民间的创意，给香港市民对香港有归属感。因为罗建熙觉得就是说，如果香港市民对香港没有归属感的话，会觉得说所有的事情都无感，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事不关己的情况之下，就失去去创新，去失去勇于尝试这样子的一些决心的话，对香港整体的社会发展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资源。
那么香港民主党呢，一向主张要落实基本法所承诺的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的双普选，那么这一次施政报告建议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什么呢？
对，其实这次的施政报告的建议书没有很具体的提到，就是说政治改革的方向应该往哪边走。因为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最近在接受香港明报采访的时候有提过，就是说他们有兴趣参与今年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可是这个区议会选举就是被香港政府的大幅修改这样子的选举的一个规则之后呢，就是其实整个的开放性是往倒退的方向走的，就是说本来就是直选的议席有九成，现在就是十二月举行的区会选举直选的议席只有两成这样子，所以民主党去参与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区会选举可能会引起一些支持者的一些疑虑，可是呢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就是觉得就是说参与这样子的选举就是希望说能够在体制里面去进行改革，他觉得就是说有声音总比没有声音好，这是在一个政治体系里面，所以他们就是说希望以后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的时候，希望说在向政府提议，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有没有空间，然后去慢慢的把已经收紧的一些选举的空间，慢慢的去寻求开放这样子的资源。
好，谢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香港民主党发建议书，要求港府保住香港独特性，请你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中国严禁一对一家教真实意图是什么？请您不要走开。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教育部日前颁发《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禁止对3周岁以上学龄前儿童、中小学学生违法开展校外培训，甚至私人家庭一对一培训也在其列。违法者面临教育行政处罚，甚至可能遭遇行政处罚或者刑罚。北京对外宣传说，这个举措是推进学生双减政策，但是当局严禁校外培训和家教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告诉美国之音，
2年前，中办和国办联合发的这个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这个表面上呢就是双减。减轻义务教育学生阶段学生的这个作业负担和培训负担，但是呢，开宗明义啊，这个文意见的一开始就强调了要这个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这个阵地啊，就是我们就非常清晰的感觉到这种用词啊，这是教育阵地啊，教育阵地呢不能让这个资本啊抓走，也不能让境外势力影响。实际上您刚才讲的这个于伟岳啊说的这个教育主权，我的理解这个教育主权是只能由政府来把控，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资本的介入啊，就是这个实际上民间资本的介入呢，他们是有这个说法，就是会在教育系统之外形成另外一个教育体系。所谓的另外一个教育体系呢，按照习近平的说法叫良心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要求啊现有的学科类的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机构，就是你不能挣钱，这就把资本完全挡在外面。那你有这么一个立场在那儿，你搞各种变通类的措施也是涉嫌违法也要给予罚款等等的处置。那么作为教育部的一号工程，在这个中国新闻网上有一篇文章啊，是于洋，他说教育部党组一号工程怎么样了，他啊也说实施双减为什么要大规模治理校外培训，因为这事关国家教育体系的根基，培训行业野蛮生长形成了另外一个教育体系，对学校教育体系产生了强力冲击啊，就是整个的一套措施啊，都是围绕着保护国家对教育啊这个控制啊，政府对教育的控制。那么相应的文件中啊，就禁止这外资民资投入教育的行业，禁止他们上市啊，就是把这个就断掉了。现在表面上看还有40万家，我想呢，慢慢的啊，这个以各种整顿的名义。啊，像线上的不能搞线下的，线下的不能搞线上的，设立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啊，让你这个教育培训呢难以，这个行业难以走下去。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独立时评人郑旭光的精彩点评，中国严禁一对一家教真实意图是什么？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VOA 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来看 北京暗箭射向苹果，苹果在中国的日子还会好过吗？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发布新款 iPhone 之际，中国政府否认禁用苹果手机，但是说这个产品可能存在安全问题。下面是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三9月13号对记者说，显然我们正在密切关注这个问题并感到忧虑，这似乎与我们过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的对美国公司采取的侵略性和不当报复行为是一脉相承的，这似乎就是这种情况。这是白宫首次就北京针对苹果公司的做法发表评论。稍早前，中国政府也于星期三就可能限制一些政府公务员使用苹果 iPhone 的报道作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没有出台禁止购买和使用苹果等外国品牌手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不过毛宁说，近期确实注意到有媒体爆出苹果手机有安全事件。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总监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冲着美国对华为的禁令而来的。他说
I think that they felt that if, since we have viewed Huawei as a
他们可能认为既然我们视华为为安全风险，那么将苹果视为同样类型的安全风险是合理的。
华尔街日报一个星期前最先报道了中国要求政府公务员不得在工作中使用 iPhone 或将其带到工作场所的消息。彭博社随后的报道称，相关限制措施也涉及有政府背景的组织和国有企业。中国是苹果最大的海外市场，也是其最重要的增长点。今年第二季度，中国首次超过美国，甚至整个北美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 iPhone 市场。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副合伙人保罗·特廖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是故意释放含混不清的信号，时机经过巧妙计算，其目的是向美国拜登政府和企业界发出警告，那就是我们手里还有牌可打。之前苹果刚刚发布了新一代 iPhone 和 Apple Watch 等新品，但是与往年相比，新款 iPhone 的发布未能在中国消费者中引起轰动。上个星期，受到美国严厉制裁的中国科技界龙头老大华为抢在苹果之前率先发布了一款网速可达到 5G 标准的智能手机 Mate 60 Pro。 这款新手机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被抢购一空，并且还持续接到大量预订。中国不仅是苹果最重要的市场，也是最大的生产基地，其绝大部分产品在中国组装，通过代工厂商和供应商带动了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就业岗位。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的特廖洛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此次对苹果亮剑，对苹果在中国的销售影响可能会很小，也不太可能威胁到苹果在中国的就业岗位，因此这是北京的一步高招，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很小，但具有巨大的象征性价值。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北京暗箭射向苹果，苹果在中国的日子还会好过吗？接下来，民生凋敝垂危处，西湖歌舞几时休？请你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 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杭州为了举办亚运会，举债数千亿，大建楼堂馆所。人民日报在官微上登出了南宋古诗：“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不少官媒账号纷纷转发。事实上，这是一首亡国曲，揭露南宋统治者忘了国难，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有网民质疑，是喉舌的文化功底差，还是他们借题发挥，在进行高级黑呢？这是否中共内斗的表现呢？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
我觉得是不排除这种情况。这个现在这个海外啊，经常当然是这个自媒体太多了，天天在都在说，对吧？国内来的他们这个都好像还有些还不太认同啊。但是我认为这个内斗是一直是没有停止过的。那人民日报出这个现象，我觉得也不是第一次，他上一次好像是有一篇社论啊。就是把习近平名字干脆就拿走了啊，以谁为核心的什么什么领导下，这个居然没有习近平三个字。后来那一期人民日报不是都给销毁了吗？也是一个事件嘛，对吧？所以不排除有些人在，反正就反映一些他们的心声啊，这种现象还是存在的。另外呢，刚才你特别提到选票，最近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现在比较火的就是他们认为是习近平的女儿习明哲的推特号。啊，经常在网上呢，说这个台湾的事情，台湾你们选民为什么要选什么，这个好有预设。后来我在下面说了一句，我说你台湾人民能可以有选票选自己的领导人，为什么中国大陆人民不可以呢？他马上就把我拉黑了。这就是说中国人民还没有选票，这个老百姓啊，是我们现在可以称为民之已开了。我认为习近平要倒行逆施，他们说要成为西朝鲜什么东西，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个高级黑低级红这种现象啊，就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民之已开。我在我最近出的那个书里面，我写了一个序言，我说现在中国大陆的矛盾是那个广大人民民之已开与执政当局越来越弱智的矛盾，是这么个情况。
而中共在经济低迷、民生艰难之际，花费数千亿人民币举办如此奢华的亚运会，这是体现人民至上吗？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对美国之音说，
一个好大喜功的独裁者，一个以铺张浪费为能事的独裁者，对民众来讲也绝不是什么国家之幸，相反，那是中国之祸，那是中国的灾殃。有些短视的人呢，看不到这样的豪华盛会，这样的面子工程有什么害处。他们中的很多人呢，甚至会为这样的豪华宴会而自豪，而喝彩，而起立欢呼。我想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通过这个节目将这样的道理呢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就是这样的独裁者的面子工程，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那么他花的是你的钱，这不计代价的铺张浪费，那些华而不实的宫殿楼宇，他是用你的钱盖的，用你的金钱的钱和你明钱的钱盖的，而且盖完了之后，你进去还要花钱买门票，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人，你连明天吃什么都要发愁，那么你真的没必要为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喝彩，你也真的没必要为了独裁者的面子工程而感到光荣。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美国当代中国评论国际季刊主编荣伟以及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的精彩点评。民生凋敝垂危处，西湖歌舞几时休。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时事大家谈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
今天的编辑是志远，导播陆阳，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